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在谈那个限制书内容丰富，还没有开始啊，现在等于是还没有开始。那现在呢，今天要开始了，哎，我忘记了介绍，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唐华。
好，我是唐华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那卢维牧师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选读以赛亚书了哦。
以赛亚书是很长很长啊，但是内容丰富，而且文笔非常美丽。
哇，很多人很喜欢以赛亚书。
对对，
传统上面呢，认为以赛亚书的作者呢，就是主前八世纪的犹大的先知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。他可能呢，在犹大皇乌西亚王崩，这是去世啊，
嗯，
的那一年呢，蒙召做先知。我现在考一考你，在以赛亚书第几章？
第六章。
对，
第六章。
那这个乌西亚王崩那一年，那个
以赛亚
就蒙召做先知了。那么他侍奉的时代呢，经历过约坛、亚哈斯、西西加三个皇帝。
嗯。
那么他传达神的信息呢？哇，50年之久啊，大概是主前740年到主前687年。
哇，50年侍奉主，他如果20岁出来的话，有70岁、啊、
也要到做到70岁了，
他真的不简单。
不过你也不要紧张，
嗯、
其实我卢文呢，原则上面也已经现在已经侍奉主也不少了。
那还有机会，就是说超过50年？
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希望呢，我不要呢，连那个讲道都不清楚，跑路都没有力，这时间还在侍奉，
就是。不同的形态来侍奉啊，如果侍奉主也、年纪大的时候，就可能不同的形态来侍奉。
刚来找你看见我这样子，还可以讲到呢，你介绍一些道给我讲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没有人请我就糟糕。
哦，我一直
请。好，那个以赛亚书主题的信息呢，它的中心的信息是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。
嗯，
神呢必定审判悖逆的百姓和骄傲狂妄的。不同的国家，那么但是将来的神奇妙的救恩要临到犹大和列国，弥赛亚的来临就是神拯救的记号。
嗯，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，
嗯，
觉得里头真的很丰富啊，看见神的怜悯慈爱。
哎，我还告诉你我一个秘密，我特别喜欢弥赛亚的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的信息呢是关乎列国，救恩也关乎列国。
嗯，
你晓得吗？他这样子就变成有很多拆船的信息。
哦，对，你对拆船非常有负担有认识，所以你特别喜欢以赛亚书里面
对
旧约里面的拆船之书啊。
对啊，
是这样讲。
这个先知也是拆船的先知啊。
对。
我觉得呢，那个以赛亚跟约拿。表达拆船的信息很好，只是约拿是好像是反面一点。
对，那我们以后再从约拿书里面就看一下拆船的信息啊。
这个交给中国晨曦，交给恩林万邦他们讲好了啊。好了，第二，这是以赛亚书呢，强调神是至高、独一无二、永恒、圣洁和荣耀的。你有没有法子？举一些例子啊！
我刚才讲到了，就是说以赛亚先知他蒙召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异象，那所以他看见的时候，他就哎呀，我祸灾，我灭亡了。
对啊，
就是看见神的
罪人，
对对对，
啊，神的圣洁，神的荣耀，哇，真的不得了。第三呢，就是以赛亚书预言将来有一位外邦君王要成就神的旨意，使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，而且呢，哈，厉害哦，指明这个君王就是古列王，
哇，
就表明了神是掌管历史的全能主宰。
他们能够这样的表达，一定是从神那里能够得到这样信息，才能够有那么准确的预言。
对啊，我觉得我也不容易明白啊。第四，这是对弥赛亚呢，以赛亚先知呢有最清楚的预言，
嗯，
好像是那个弥赛亚的名字、出生、工作、性格、面貌 受苦受死，哇，很完备啊。
对对对
啊，所以呢我觉得呢以赛亚呢的预言呢，你真的不能够不佩服，这个先知是神所用的先知。
对对，
哎，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以赛亚的预言其中一点好不好？
好。
那么以赛亚先知呢是在主前739年开始工作的，他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哎呀，怎么可以这么准确的？请你把那个以赛亚书7:14念给我们听。
以赛亚书7:14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啊，特别有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常常会提到的。以赛亚书7:14经文是这样讲：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
为什么你说那个圣诞节才常常听见呢？
一般的教会里面呢、啊，常常就是在圣诞节里面就提到神有这方面的预言，就讲到主诞生了。
假如我是先知呢，我就不敢讲这个弥赛亚要透过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出来的。
我也同意，
哎、这个是神奇、啊、
不容易，哈哈。
啊，
因为你说啊，将来有一个君王来，那么就很
比较容易一点。
但是童女怀孕，那就是很困难了。
因为你说有一个君王来，很容易就是有君王出来嘛，好吧？但是童女怀孕生子啊，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，
就是唯一一个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谢神，也感谢以赛亚先知，他给我们这样子的预言。这个预言呢，也完全那个符合了。
在主身上成就了啊，
成就了、啊、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第二卷好不好？
好，
这是耶利米书
啊。以赛亚书那么丰富，我们就只能够简单的讲一下、
哎、这个我觉得这个执事们呢、啊、了解简单一点，你真的要
以后有机会
多了解的时候你要自己查考，
好，
对不对？
好
啊。第二是耶利米书，耶利米呢他出生于一个祭司家庭，约西亚13年蒙召，在犹大历史当中，这个是最暗淡的时期。他做先知的职分也有40年这么多啊，
这么长哈。
那么耶利米呢？这位先知呢，感情丰富，多愁善感，所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。
嗯，
哇，你说这个。40年，常常这样子也是真的很不简单、啊。
流泪啊，流到很
干了没有了。那个他奉差遣呢，传神审判的信息，忍受反对、鞭打、监禁等等的逼迫，甚至必须面对政治宗教领袖们的敌对。神让他凭着信心继续。传道。那么你喜欢做以赛亚还是喜欢做耶利米？
哦，以赛亚了，当然以赛亚是
在
王宫
里
面的、
这个真的不同啊。
这样的喜欢也是只是一个人的意思啦。如果神带领我们、无论在什么地方来服侍主都是好的。那么如果你很好的享受，但是做工没果效也没意义啊。
但是呢侍奉神呢有些时间会经历一些难处。
我觉得耶利米先知书啊里头耶利米的经历就给我们很大提醒了、这么多的难处，而且很多人不信他的，他还是要继续做。
好了，那个主题的特色呢，第一就是他带着那个悲观与盼望、审判与福音的矛盾的情况。是不是这个真的有些时间呢你看好像很多事情都有矛盾的，好像是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在你的教会里头呢，你看神的恩典，但是也有侍奉的难处，很多表面的矛盾。
对对，
好了，第二，对着那个背叛的百姓，哇，有些时间真的感觉绝望，
很灰心、
但是呢，对神呢，却要有信心。其实先知书的内容呢都很悲惨的嘛。
先知一向都不受欢迎啊。
而且呢他描写的 以色列人的遭遇的问题，老百姓现在的属灵的或者是经济啊，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等等都很悲惨的。但是先知在幕后的时间呢，总是给老百姓一个盼望。
哦，对对对，
好了，第三，相信神的管教有医治的能力，困难的背后有恩典，审判的背后有救赎。那所以呢，虽然是现在面对难处，但是呢，背后啊，都有一个出路。
基督徒的盼望是在于神呢。有时候看见环境的确是很灰心的，看见譬如说在教会里面，在当执事的有时候服侍，但是弟兄姐妹就好像不太听话，甚至有很多闲言闲语，但是我们都可以靠得住哈，继续的服侍。
那第四呢，这个先知的坚定神与大卫之约不改变的应许，强调神的管教，困难不是结束，百姓在神手中有盼望，撤回为要带来积极的建立，打伤为了要抑制，被掳为了要归回，以色列回转后就真正的懊悔，受教以后哎呀就抬腿叹息，原来我们的神这么的奇妙。
这种叹息是一种感谢的叹息哈，神这么怜悯我们的爱我们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哇，神真的非常的有宽容有慈爱。
对，那个神不管教行不行？
神管教是为我们的好处啊，如果小孩不管教
的
话就不好了
啊。
对，
所以呢神不撤回行不行？
按照你刚才讲的，拆毁呢就是为了要建立嘛。
啊，神不打伤行不行？
打伤是因为我们皮啊，所以要打，要教导我们了。
人就是人呢啊，奇怪，常常我们呢现在面对的很多的难处，吃很多的苦，但是你要看背后神的美意。
我觉得我们需要有那种的属灵的眼光，不要单单看表面啊，要看得深一点，看得远一点。
我们刚才谈那个耶利米是什么先知啊？
流泪的先知嘛。
哦，流泪的先知，所以请你呢看一节的圣经，那么我们看看呢耶利米是个怎么样子的人。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，
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。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，耶利米先知是这样说：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
哎呀，我真的很佩服很欣赏耶利米的心肠啊。你看他哇，头为水，眼为泪的泉源，那么他为那个百姓昼夜哭泣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？
怎么样？
我常常有一点担心，就是我在神的面前许久没有眼泪
啊。如果你真的心被神感动来流泪，这样就有意义哈。
但是我这个
我不
是
勉强
性的人，我是很理性的人，
但是
我喜欢做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常常感情不够，所以我有一这个是我的秘密，就是常常在神的面前警惕，到底我已经多少时间没有流泪了。
流泪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要
可能是为了教会，为了信徒，为了自己的罪，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灵感化我的心。我有这个警惕，你大概没有这个问题。
这个很难说了，有时候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有一点难过，但是我最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流泪？有时候一点点伤心的事情就流泪没意义，但是为了神的事情，担心神国度的事情流泪就才有意义吗？
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问你呢，有没有流泪？
没有。有时候我为小事情流泪反而比较多，但是我要悔改的。
但是有些女孩子很有问题的，
男生
常常流泪，常常流，不断的流泪，流泪不停。那这个跟先知 耶利米不同哦，我觉得。
耶利米当然他的流泪是真的为他百姓啊，就祷告啊，流泪。不过他们这样的悖逆，这样的得罪神，我相信，为神做工的人一定也会很难过、很担心的、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另外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。
耶利米哀歌不是诗歌书吗？为什么被列在那个
书？是啊，因为以前是按那个先知书的排列。所以我们把它现在才拿出来谈，因为跟那个耶利米书呢也是同一个作者嘛。
对对，那耶利米哀歌是一本短短的书，但是呢里面就可以说非常非常丰富啊。卢文牧师啊，你对这个这么充满感情的一卷书你有什么感觉？
其实呢，我呢看圣经呢、我是看那个救恩，看那个信仰。那么一般呢，我承认呢，这些先知都是先知，都是充满感情。
对。
但是呢，我比较呢喜欢从大处造言，这是看神的那个性情，神的爱。我常常是受那个神的感情，神的爱，受这样子感动。
所以你对耶利米哀歌会不会觉得没有那种亲切感呢？
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不是犹太人嘛。
Oh.
我没有那个耶利米爱过的时代背景啊、所以呢我也劝听众朋友，你看耶利米书，看耶利米爱过等等呢，你应当看一些背景。
对于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历史如果多一点了解的话，可能就更能够体会耶利米他写这个耶利米爱歌的时候那种感受。
你看呢，耶利米书呢，那个耶利米哀歌啊，是按照犹太和基督教的遗传。那么耶利米呢，就是那个哀歌的作者。他呢，在大概是主前586年到585年之间写成这本书。那所以现在我谈那个背景呢，这是先知的哀痛啊，啊不得了，他哀痛神管教耶路撒冷的时间的痛苦。其中呢，有带那个子民向神求赦罪，提醒子民之苦啊，乃是咎由之取，这个是常常我们一般的人的那个逻辑啊，就是你吃苦是因为你犯罪，那不一定是的啊，
对，
但是这个呢，耶利米哀歌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呢，在神的面前。遭遇很多的苦难，是因为他们背叛神、拜偶像、犯罪等等啊。那么，所以他们自己要负责任。耶利米哀歌呢，也鼓励他们呢，再返回归向信靠神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哀歌。那我们快快跳过去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算是另外一种的排列，不是先知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一个很软。念的先知书就是以西结书。
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意象啊，
哎呦，难解都不得了啊，
比较难解，对对。
你有没有看过意象？
我个人没有看过啊，但是我相信有人可以，在神面前
你
特别的感动。
你有没有发梦？
发一些普通的梦啊，不是
异梦，没有
特别异梦，没有。
那么先知说呢？那个少年人要看那个异象，老年人要发异梦，你也不少年也不老年了。
我想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对我们的时代，对这个未来哈，就有一种看见一种负担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那我觉得呢，我常常讲那个什么拆船啊，列过万邦的信息啊，有人说这个也是一个预象，一个拆船的预象。那假如你懂得圣经里头有这个拆船的信息，大使命在里头呢，你就不必看见那个预象。
我想神 用不同的方法向人说话，比如说神借着圣灵在我心里面感动我，让我看见他的话语，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他就不用另外的方法来向我说话嘛。
对。对，
那么如果比如说神要我去传福音，他不一定用异梦来跟我催促我出去，可能就是看圣经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就出去。不用那个方法，
意象其实就是神的话，
就是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哈。
啊，对了，你就根本呢不必这么紧张哦，有没有？哎，神的意象，那你忽然之间跑出来说，我昨天晚上发梦，耶稣对我怎么怎么讲？哎，请你批评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？
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某一个人哈，如果这样的看见这样的说法的时候，就要对照一下，譬如说圣经。是怎么样讲，一贯是怎么样讲，另外就是说他的身边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属灵的长辈，对他这样的领受，比如说能不能够有认同了，那就是要对
从前有一个神的仆人，
嗯，
我认识的，我见过他的基基文牧师
啊，
有一个女孩子听到，那么他跑来基基文牧师的面前，神感动我要嫁给你，这个是不是异象异梦？
哎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！听众朋友也这样的写给我们某一些节目主持人呢、
啊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那不能够这样子乱搞的嘛。
那么那个人已经结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我们的
同工，
电台里头的同工呢，有两个男同工都结了婚的，都还有人嫁给他。
所以这样呢，就不能有那种意志，所以那种我觉得很难认同那种的叫异梦。
异象异梦呢，与神的旨意、神的教导是一致的，
要一致。
好，那以斯帖呢，大约是与耶利米同时代。在被掳后第五年，以斯帖的蒙召做先知，其后在被掳人当中侍奉，直到第二世七年。那么以斯帖所传讲的信息呢？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呢，就是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恶和宣告神对罪的刑罚，第二，在犹大灭亡以后宣讲，为了安慰在绝望中的以色列中被掳的人，主要是神的安慰和应许。那个以斯帖书呢，有一句很特别的话，就是他们必知道我是神，
他们必知道我是神。
对了，这个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在以斯帖书出现了70次，
这么多。
所以呢，我劝你看圣经呢，有些地方重复出现的呢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表示重要啊。先知的使命是要说明引致选民被掳受害的原因，就是神的管教，为要使选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这样子经过很多的拦阻，经过很多的管教，他们就必知道我是神了。对不对啊？那么以斯帖呢，也强调神的荣耀，以色列所以被耶和华所弃绝呢，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的名，神的圣名，以至于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。将来呢，以色列蒙福信的时间呢，神要亲自寻找他身上的羊群，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，那个时间神的荣耀就要重回圣殿。以斯帖书呢，就是以神在以色列中间重立圣所做结束。以斯帖呢是一个常见异象的先知，你打开以斯帖书就发现呢，他讲异象啊。但是我们刚才告诉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要乱讲异象啊。那么你应当呢，现在这个新约时代，整本圣经都有了，你多看圣经呢，你就有异象了啊。你现在从来没有传福音，你多看圣经，你就有传福音的异象了。你多做那个差传啊，你就有那个差传的异象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书中有关将来的异象呢，包括是圣殿的结构，跟那个戈甲的预言呢，大 概念你不能够完全以字面的解释，而且呢去看它的应验，他们往往是相正的具有丰富属灵意义的东西。那等一等了哦，那么以色列结束呢，我们呢就有一个特别的信息，常常深深的感动我呢，因为现在我们谈到中国事工呢，都会谈到呢是守望的人。你知道是什么叫做守望的人？
守望的人通常是黑夜来临的时候就要防范敌人来侵犯了，所以守望呢通常就是好像是要特别警醒，要留意有没有敌人，如果有敌人的话就要提醒全老百姓，就是说一起来抵御这个敌人，是这样的意思。
常常他们做一样事情就说嘛，
要
祷告，
祷告
啊，那个
警醒祷告，
警醒祷告，就对了对了，要警醒要祷告，这样子是守望的人了。那现在呢麻烦你啊，那个念念那个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给我们听听好不好。
以西结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是这样讲的，过了七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十八节，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戒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
哎，你觉不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中国大陆里头的公开教会的神的仆人，家庭教会的领袖，这些是不是守望的人？
他们是守望的人
啊，
他们应该是守望的人。我想守望广义上面来讲，就是神兴起他们要警戒属神的人，要离开罪恶，要跟随神，要归回神，所以这样的广义上。
所以呢我们中国大陆的教会里头的负责人呢，他们是谁的守望的人呢？整个中国同胞，我其实应当是
老百姓
啊，老百姓哦，所以也有十三亿左右的哦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为在最终不晓得他自己有罪，那么你们要警戒他们，劝戒他们，使他们离开恶性，哇，这个不简单嘛。
嗯，
那所以呢，我现在问你一句啊，
嗯。
到底一个教会的领袖只是为他们的教会负责，为他们的教会的信徒的属灵健康负责，还是要为更多的人做一个守望的人？
我想这个当然神托付那个羊群给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头羊的话，或者是领袖，当然他要负责任，要去照顾他们，但是他还有一个负担，是把神的心意教导羊群，就更多关心神所关心的，就是这个羊群以外的列国的需要，或者不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需要。
那现在这里说呢，你要做守望的人，要警戒那些不向灭亡的愿意他们悔改，是求主帮助我们呢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一起做守望的人。